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嘅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补。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系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噶。而三高代谢补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补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本周全球瞩目嘅焦点之一，就系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咗大规模攻击。被称为火药桶嘅中东地区，虽然小战冲突不断，但系好似今次哈马斯无预警咁喺七号零时大动作突袭以色列，暴力对待平民、妇女及儿童，造成至少1200名以色列军民死亡，系自1973年埃及同叙利亚发动赎罪日战争以嚟，以色列军队面临嘅最大攻击。咁样骁勇善战嘅以色列人能否忍下呢一口气呢？令人担心嘅系，会唔会挑起好似50年前咁样嘅大规模战争呢？对此，专家有多层次嘅剖析，请睇跟住落嚟嘅报道。Enti 热点新闻10月13号晚消息，嚟自加沙嘅火箭弹落喺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切都成为咗废墟。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之后，受到世界嘅谴责，亦都有一啲认同呢一啲被称为恐怖分子嘅行动者表示支持。据 CBS 报道，哈马斯前领导人梅沙尔将10月13号星期五定为圣战日。佢喺一段录制嘅影片当中话，呼吁穆斯林走上街头传递愤怒嘅信息。佢仲敦促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同埃及等邻国嘅穆斯林加入反对以色列嘅斗争。新出现嘅威胁正在加剧已经令西方震惊嘅威胁。据路透社耶路撒冷报道，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反对党领袖金茨发布联合声明，宣布组建一个由两位领导人同国防部长加兰特组成嘅紧急政府。之后，内塔尼亚胡喺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佢哋已经搁置咗分歧，因为国家嘅命运岌岌可危。三个人将会并肩作战，并一同表示，我哋正同一个比 ISIS 更加残忍嘅敌人作战。加兰特话，我哋将会从地球上消灭呢一个被称为哈马斯伊斯兰国加沙嘅组织，佢将不复存在。早前7号，以色列国防军前发言人康里克斯向 CNN 表示，今次被哈马斯恐怖组织俘虏嘅人数喺以色列历史上系前所未有噶。呢啲场景都系令人极其不安噶，不敢想象落入呢一群嗜血动物手中嘅人会系点样嘅命运。康里克斯强调，数字系史无前例噶，将会迫使以色列作出前所未有嘅反应。佢保证以色列国防军将会专注于拯救每一位以色列人。不过，哈马斯旗下武装艾兹丁卡桑旅发言人奥拜达随后表示，被俘虏嘅以色列人士被关押喺加沙走廊嘅各地，警告唔好喺呢一个地区发动袭击。发生喺加沙地区人民身上嘅事，亦都会发生喺以色列俘虏身上，要留心，唔好误判。公开资料显示，卡桑旅系哈马斯附属嘅武装军事分支，曾经多次攻击以色列嘅平民聚集区及军事基地。BBC 中文网12号报道，上个礼拜六7号，卡桑旅突袭以色列南部城镇同音乐节嘅观众，话嗰次攻击系阿克萨洪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夏克特宗教证实，哈马斯战斗人员系利用滑翔伞从海上同陆上渗透以色列。呢个系外界首次睇到哈马斯以呢一种手法攻击以色列。据报道，呢一啲滑翔伞会被摩打同转向操纵，武装人员可以从地面策动进攻。换句说话讲，不需要攀上山坡或者从飞机上空投都能够移动。滑翔伞嘅发动机有最高时速56公里嘅推动力，可以飞行3个钟头，巡航高度大约为离地5000米。据滑翔伞活动网站介绍，每一项滑翔伞可以负担230公斤，能够配置单人座或者两人座三轮车。 哈马斯叫这些渗透分隔围网的散兵为萨克尔中队。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7号零时从加沙以火箭弹突袭以色列，武装分子跟进入侵以色列南部城镇卡法亚扎和其他社区。哈马斯的空袭包括对以色列国防军阵地进行复杂的无人机攻击，挖墙散侵入以色列领土，以及橡皮艇降落在海岸上。据 I24 News 报道，后来士兵发现大约有200人死亡，其中包括40名死去的婴儿。报道当中说，爆发突袭时，巴勒斯坦渗透者冲破边境围栏，恐怖分子开吉普车，手持重机枪开始屠杀街头平民，将人质带回去加沙地区。大约有260名年轻男女在户外聚会当中被屠杀。以色列国防军少将韦鲁夫描述被突击地区残酷暴力的场景，他说这个不是战争，亦不是战场，这个是一场屠杀，可以看到婴儿、母亲、父亲在他们的卧室里面，恐怖分子如何杀害他们。今次突袭有至少1200人遇害，士兵及民众被俘虏，几千人受伤。以色列虽然措手不及，但是立即对加沙发动大规模轰炸反击，战争全面爆发。这个是50年以来以色列遭遇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最致命的袭击。越来越多的人预计以色列将会发动地面入侵摧毁哈马斯，此时已经箭在弦上。CNN 对哈马斯发布的影片进行分析，发现攻击行动开始时，有几十名加沙武装分子携带枪械、手榴弹和投掷炸弹的无人机，才控制了以色列纳哈尔奥兹郊外的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影片当中至少有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武装分子打死，基地内至少有6名女兵被俘虏。报道强调，哈马斯对影片进行了大量编辑，以掩盖其武装分子的身份，并炫耀他们的袭击取得了成功。10号媒体受邀调查，以色列军队首次允许媒体进入被哈马斯分子屠杀的卡法亚扎社区，让外界看到一些被破坏的情形。一名 I24 News 战地记者报道现场实况时，声音略显颤抖，他表示自己甚至无法形容，在影片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地被攻击之后的惨状。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继续将受害者的尸体从被谋杀的家中移走，士兵在移走受害者尸体时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恐怖。 I24 News 记者说，死亡的气味是这个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唯一剩低的，很多士兵被征召入预备役，他们在目睹一切之后积极地互相安慰，虽然他们到达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场景却超越了人的想象。早前从网络上流传的影片当中看到，一个哈马斯武装分子坐在小卡车上，他的脚踩住一名衣服被脱光已经身亡的女子，暴徒公开展示死者，还向她吐口水。 ENT 热点新闻在社交平台 X 发出还不能够完全证实的讯息及影片或者照片，譬如10月12号一段影片可见多名士兵被哈马斯组织成员俘虏。12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布了一些照片，证实哈马斯分子在卡法亚扎谋杀并销毁婴儿。据霍士新闻当地时间12号晚报道，后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以色列记者，我们确实看到了以色列政府分享给我们的照片和影片，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更加不要说实际看到和体验到，但愿上帝禁止他们。我认为他哈马斯所做的是在深深的悲痛当中团结了一个国家，亦都在决心当中团结了一个国家。这个是一个道德清晰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每个人都需要明确清楚地表明我们感到反感、厌恶，并决心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些图像胜过千言万语。被国际认为是最好之一的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为什么没有发现哈马斯今次的突袭攻击行动，令外界揣测？据公开资料，以色列的摩萨德全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直接对以色列历任总理垂直领导并负全责，但摩萨德实际隶属于以色列国防军。 摩萨德在以色列国内具有特殊的权力，他的影响力号召力极大。摩萨德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一条不引人注意的街道北侧，极其特殊的是由以色列正规军把守，有别于其他政府机关办公楼都是由保安或者军警把守。这场突袭亦都令一向以防御能力强大而闻名的以色列措手不及。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蒂纳尔少教表示，哈马斯礼拜六发起的出人意料的协同袭击，就好像美国当年发生的911袭击事件。另一名发言人康里克斯宗教形容，今次袭击是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二合为一。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以色列情报机构其实都可以收集到哈马斯突袭的征兆，但是在政策上可能以色列作出了误判。他说原因在于沙特和以色列正好在度进行和解，亦即是可能会建交，这样对以色列和中东地区是一个大事。其实在10月2号的时候，伊朗仲发布了声明，反对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跟着就发生了这一次的不幸事件。所以可见伊朗对于哈马斯的支持其来有自，那个亦都是衍生出另外一个为什么哈马斯要发动今次战争的原因，就是破坏中东的外交进程。第二个，哈马斯政权过去这几年隐蔽了他们的战略意图，向以色列释放哈马斯集团专注于在加沙地区的治理，无意同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好好地隐蔽了他的倾向。哈马斯号称向以色列发射千枚火箭弹，铁穹防御系统拦截能力失效。苏子文强调，目前铁穹系统是全世界范围内技术最成熟的一个飞弹防御设计。它的设计原理是利用雷达充当眼睛和指挥的手臂，降低成本，所以性价比很高。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负荷的上限，就同卡车不能超载一样，所以预计铁穹系统单次拦截的上限是100个目标同时来袭的状况，它就受限于能力的上限。哈马斯可能亦都是精心评估过，它向一个地区同时发射超过100枚以上的火箭的话，那就一定会抵消铁穹系统的拦截能力。所以以色列由于这个战争的教训，它未来可能就会快速补充加强。哈马斯海外国家关系负责人巴拉卡公开了今次突袭行动的始末。10月8号，巴拉卡向今日俄罗斯阿拉伯语频道 RT Arabic 表示，零时事件是完全保密的，只有少数哈马斯领导人知道今次的行动，了解今次袭击同时间的人一只手就能够数得晒。两年来，哈马斯一直在度秘密计划入侵以色列南部，尽管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在度忙住管理加沙走廊。巴拉卡解释说，这个就是哈马斯在上一轮对以色列的战斗当中没有加入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原因。但是这一切都是哈马斯为今次袭击做准备的策略的一部分。巴拉卡说，当然我们让他们认为哈马斯正忙于治理加沙，并且想将重点放在250万巴勒斯坦人身上，完全放弃了抵抗。哈马斯只在入侵开始半个钟头之后才通知巴勒斯坦其他派系、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些盟友。巴拉卡并宣称，任何囚犯交换协议都应该涉及在美国关押的哈马斯囚犯。随后巴拉卡表示，哈马斯获得俄罗斯的许可，可以在当地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俄罗斯同情哈马斯，对这一场战争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减轻了美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对他施加的压力。他还谈到很多其他细节。据经济学人分析，提前了解今次突袭的人将仅限于哈马斯高级特工圈子，他们不会冒险使用电话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电子通讯，因为以色列监控加沙的所有通讯。曾经管理情报材料渠道以色列退役将军阿维维向美联社表示，由于在加沙地带没有立足点，以色列安全部门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获取情报。他说，对方学习了应对我们的技术主导地位，停止使用可能暴露他的技术，他们回到了石器时代。 呢啲武装分子不使用电话或者电脑，而系喺专门防范技术间谍活动或者转入地下开展敏感业务。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摧毁哈马斯。七号稍晚，佢喺电视讲话当中表示：我哋将会对佢哋强加俾以色列及本国公民嘅呢一个黑暗日子进行有力嘅报复。佢对加沙嘅居民话：而家就离开，因为我哋将会喺所有地方采取强而有力嘅行动。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将以色列嘅特殊安全局势扩大到整个以色列嘅领土，以便国防军向平民提供安全指令，根据安全需要关闭公共场所。此前，加沙地区半径80公里范围内已经设立咗特殊安全局势区域。当晚，哈马斯激进组织喺 Telegram 发帖声称，佢哋又发射咗150枚火箭弹，以回应加沙地区一座居民楼被轰炸。加兰特发声明话，15年前佢领导军方嘅南方司令部时，曾经几乎摧毁哈马斯，但系被政治梯队阻止咗。呢一种现象不会继续落去，我哋将会喺未来50年改变加沙嘅现实，以前嘅一切将不复存在，我哋将会全力以赴。9号以来，以色列北部边境亦都受到从黎巴嫩同叙利亚领土发动的攻击，造成至少3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死亡同多人受伤。后来真主党承认亦都向以色列开火。11号下午6点42分 ,INTI 发帖话，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区的每一个街区，战争似乎将会升级。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会强烈反击，要求加沙地区的平民百姓尽快离开当地，或者躲入安全的设施里面避难。据以色列时报报道，10月1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哈马斯想要改变加沙地带，他将会180度地改变他的想法，打击哈马斯没有任何限制。哈马斯恐怖分子将会后悔，那些作出斩首、杀害妇女、杀害大屠杀幸存者行为的恐怖分子，我们将会消灭他们所有人，竭尽全力，绝不妥协，我们将会确保加沙的一切不再存在。苏子云认为，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应该不会进一步扩大。他分析，哈马斯发动今次突袭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就是破坏整个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和谈进程。但是估计这个只会造成一个战术上的扰乱，但是战略态势应该不会改变。第二个，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分成两块，一块比较温和，比较激进的国家只有伊朗为首的集团，所以真正可能会同以色列进入交战高风险的国家就只有伊朗，其他国家可能只在外交上帮哈马斯坐镇，仅止于此。第三，哈马斯犯了很大的战略错误，就是将最后的可能对他的同情亦都消除了，亦即是他入侵以色列之后，对没有武装的平民亦都进行屠杀，而且很多是行刑式的屠杀，所以有些本来支援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部分，亦即是在土地上和以色列有纠纷的国际法或者是正当性的问题，全部都被哈马斯这一种战争罪行抹除了。目前即使同为巴勒斯坦阵营，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国的总统阿巴斯亦都仅止于采取外交的呼吁，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应该是不会再升级了。当地时间10月11号，第一批美国战术支援物资抵达以色列，并对真主党发出了警告。霍士新闻当日下午报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突袭造成至少22名美国人死亡，白宫说17名美国人在以色列下落不明。欧盟27国外长10号举行特别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会后强调，在受到哈马斯野蛮而恐怖的袭击之后，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自卫行动必须根据国际法、人道主义法来实施。他表示，以色列的某些决定违反了国际法。27国外长一致赞成开放人道走廊，使得在炮火下四处逃离的平民疏散到埃及。加沙有200多万居民。不过，据路透社报道，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埃及已经同美国同其他国家讨论，透过同加沙走廊边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但是拒绝为逃离的难民建立人道走廊。 霍雷利表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一个合作伙伴。他表示，对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并不公正，而且会适得其反。不过分析认为，哈马斯长期利用这样的漏洞得以生存，之后再见机行动，这个可能亦都是埃及关闭边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话：当前哈尔战争的局势，它其实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但是只是暂时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这一场战争的规模，随时都有可能会升级，会扩大，因为这个相关的因素亦都非常多。大家可能都看到了，真主党是在这里蠢蠢欲动，包括叙利亚、伊朗都在背后不断地散夺，在这里蠢蠢欲动。尤其是今天这个以色列是有公开地轰炸了叙利亚的两个机场。所以就使得外界对这一场战争，叙利亚譬如说它有没有可能直接地卷入进来，因为叙利亚它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个报复的行动。这样双方能不能够将这一场争端将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不是有可能最终演变成双方的一场全面的战争，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巨大的考虑的因素。唐正远向本台分析，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这个时候，美国包括欧盟等各个相应的这些国家，现在都纷纷地要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除了在道义及军事上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重要的是希望将这一场战争局限在哈尔双方，尽量不让第三方参与入来。唐正远说，尤其是美国将两个航母战斗群都部署到了地中海，那当然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伊朗、对叙利亚，包括对真主党等这些其他的极端组织发出一种警告，就是说不要直接地卷入到哈尔战争当中，第三方不要去插手。这一种促使战争扩大和限制战争扩大的这两方面的因素，现在暂时是达成了一个短暂的平衡，但是它非常脆弱，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打破。尤其是以色列对哈马斯下达了24个钟头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投降，这样以色列有可能随即就要发动地面进攻。这样这一种地面进攻有可能会引发大量的伤亡，它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平衡。另一方面，我们开头就提到的哈马斯前领导人梅沙尔公开呼吁全球所有的穆斯林都要在13号礼拜五力所能及地发动一场所谓的圣战。行政院强调，实质上这个是号召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发起一场场的恐怖袭击来支援哈马斯。这个事件如果真的出现了，它同样有可能会进一步地打破目前这种脆弱的平衡，所以当前的局势它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至于是否会引爆整个中东国家出现火药桶的大爆炸，至少目前看来可能性仍然是相对比较低的。今次哈马斯的暴行太惨绝人寰，有些引发了众怒，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际社会真的作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应，这样伊朗又好，叙利亚又好，可能至少在现阶段他们不想引火烧身，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苏子云指出，北京一方面一直在这里做墙头草，早前就想介入中东的局势，要和美国抢夺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军从中东撤军之后，中共快速地填补，紧接着今年又促成了所谓的沙特和伊朗重新建交，它的目的是要稳固能源的来源，以及削弱美国总体的影响力，初步是有些成果，包括沙特对美国的态度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容易协调。另一方面，美国费了大力气协调沙特和以色列能够重新建交，为此已经答应了沙特关于未来的油价以及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等等条件，但是哈马斯发动的奇袭打乱了进程，北京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其次当然是俄罗斯，因为转移了世界对俄乌战争的焦点。 苏子云话：不过对中共同俄罗斯嚟讲都系短利，亦即系短多长空，因为基本上会更加咁将中俄仲有包括伊朗等等嘅极端国家、威权国家打成一伙，自己将自己绑起嚟。咁由于以色列本来就系军事嘅小钢炮，所以基本上佢对于美国或者欧洲嘅援助并不需要。并唔似乌克兰需要咁大量嘅投入，呢一点对于俄罗斯嚟讲，将不会得到太大益处。咁对于中国嚟讲，佢可能就会被再次咁进一步认定，佢就系呢一啲威权国家背后嘅支持者，所以佢受到嘅制裁同围堵，可能就会被加大力度啦。唐靖远亦都强调，今次哈尔战争嘅最大受益者，可以话就系中共同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喺俄乌战争上处于非常不利嘅境地，中共亦都因为出现内乱、军队不稳定，习近平同时仲受到嚟自于美国嘅强大压力，咁样喺呢一个时候爆发哈尔战争，非常有效咁转移咗相当一部分美国嘅注意力，就导致中俄双方嘅压力都减轻咗。唐靖远话：第二个，我哋可以明确咁睇到，从乌克兰战争到今次哈尔战争，佢都出现咗相同嘅一种模式，都系重要嘅当事人之一。去咗中国参加咗运动会议之后，翻嚟呢一个战争就爆发咗，而且喺呢一个战争爆发之后，我哋睇到咗佢亦都出现咗同样嘅模式。当初乌克兰要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嘅前夕，中共派出特使访问乌克兰，要求停战，要搞所谓嘅斡旋，所谓嘅和平谈判。而家喺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呢一个关键嘅时间，中共又再次派出特使去联络以色列嘅外交部，表达嘅意思亦都系一样，希望马上就停火，进行所谓嘅和平谈判，自己嚟扮演呢一个和平使者嘅角色。唐靖远分析，相同嘅模式，佢背后都折射出呢两场战争并不是孤立噶。呢两场战争互相之间是联动的，是存在着内在关系的。这个背后真正的终极黑手应该就是中共，当然也都包括俄罗斯。习近平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对普京说，让我们联手一起来推动百年变局。咁样而家我哋睇到，从欧洲爆发咗战争到中东爆发咗战争，下一场好有可能会喺亚太地区爆发战争。佢可能系呢一个所谓百年变局嘅一部分，佢系一环扣一环，一场接住一场咁喺度出招，喺度上演。至于话喺亚太地区爆发第三场战争，中共想要吞并台湾，呢个系佢哋既定嘅政策，迟早嘅事情，而家喺度等待合适嘅时机。中共有可能先利用在其他地方去点火的方式来分散美国的精力，削弱美国的实力，可能亦都在度评估和观察，如果美国的实力真是削弱了，可能他会选择他认为最有利的时机对台海发起战争。所以究竟第三场战争是在朝鲜半岛爆发还是在台海爆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定论。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为核心的一个独裁极权联盟基本上成型了，而且他们已经有一个相对来讲统一有序的计划，并且按照计划在执行。而这一点整个自由民主阵营目前还未看到如何应对邪恶族心所发起的挑衅，一张牌接一张牌在出牌，一场接一场战争在爆发，所谓的百年大变局的战略，再这样被动地应对下去，就不排除第三场的这个战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爆发。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